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83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因修大法能把工作做得更好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7日。现在的上班族工作时间长，强度大，经常感到身心俱疲，甚至还会影响到身心的健康。我作为一名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以及互联网行业的从业者，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因修大法能把工作做得更好的。首先，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。像我周围的常人朋友和同事们，不论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，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，比如很常见的有花粉过敏、颈椎病、胃酸过多、腰椎间盘突出等等。如果没有这些慢性病，也可能是每逢流感必中招。咱大法弟子呢，就无病一身轻。这几年的新冠疫情，周围的同事朋友都阳了两轮了，可我和家人们却从未被感染过。我不生病，也就无需请病假，工作可以有持续产出。除此之外，我精力充沛，从早到晚有使不完的劲头。我和先生在没有长辈帮忙的情况下抚养两个学龄前的孩子，却都能兼顾事业与家庭。如果我身体偶尔感到一点疲惫也没关系，怎么办呢？练功，练半小时或一个小时的功以后，我感到比睡了一整宿休息的效果还要好，整个人立马就精力充沛了。第二，大法给我开智开慧。工作项目推进难，或者在大方向上没灵感了怎么办？好办，多学法。我的智慧都是从法中来的，都是师父给的。我小的时候成绩班级垫底，随着逐渐学大法，我的智慧被打开了，学习什么知识都感到很简单。工作以后，我事半功倍，工作时间比别人少，却绩效很好。第三，大法给我胆魄，让我有坚强的意志力。我不怕吃苦，不畏艰难，在工作里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我。之前公司有一个指标要达成，可整个部门做了半年没有一点进展，领导们就叫我帮忙。我虽然对这个领域不熟悉，但我想我有师父在，有大法在，我肯定可以做好的。我每天先学法再开始工作。我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带领团队做出很多成绩，不断有突破性进展，为公司创造了巨大的价值。第四，大法让我善待他人。我刚开始从业时，就像很多行业新人一样，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。常人都说，人是一面镜子，自己遭遇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就不会给别人善意的反馈。我们大法弟子不是这样的。多年前，我在工作上遭受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时，我就会想，以后有一天，如果我的能力大到能够影响别人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助别人。几年以后，我的愿望成真了。我多次帮助周围的人得到晋升的机会，尤其是对行业的新人，我会给他们足够的机会学习。我也会包容他们在工作上犯的一些错误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够更快速的成长。第五，大法教给我宽容待人。一次，我隔壁部门的领导 A 抢我们快做完的项目，被我挡了回去。 A 心中不服，在绩效评定时试图拉低我的绩效，但没能如愿。后来他又去我们部门状告我不合作。我听后一点儿不生气， 也不怨恨 A。 我先找我的直属领导说明情况，再找 A 敞开心扉的聊天。我对 A 说，我对你没有一点不好的想法，我如果之前做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事，我向你真诚地道歉，我们以后好好合作，如果有我能帮到你的地方，在我职权之内，我会尽力帮助你。后来我们的恩怨真的烟消云散，我们见面像老朋友一样笑着打招呼，一点隔阂也没有了。结语，我为什么能把工作做得这么好呢？很简单，因为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修炼真善人。借此良机，我想向您和家人真诚地推荐法轮大法，希望您在忙碌之余可以静下心来读一读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。不论您心中有多少苦楚，人生有多少意不平，都能够找到一个答案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行万里路发资料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浩然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10日。我今年75岁，是一位耿直的农民，得法修炼20多年了。在中共这些年的迫害中，我受到过十几种酷刑折磨，八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，两次被非法劳教，在黑窝里待了近十年的时间。今天我分享我被中共迫害关在黑窝里，师父对我的点化和加持，以及我骑自行车行万里路救人的神迹。一，师尊加持弟子。2000年冬，看守所里关着很多大法弟子，形势很严峻，刚进去时有个声音告诉我，给你五个一。我没明白，因为坚持练功，一恶警指使号里的五名犯人多次毒打折磨我。我跟他们论理，咱们无冤无仇的，我练功又不妨碍你们，为啥打我？他们说没理由，你就是不能练功，练就打你。我心中迷茫，这哪还有天理啊，修真善忍做好人就得受迫害被折磨呀。结果没出三天，那五个犯人因打了一名阳性警察的老乡，被阳性警察告到所长那里，他们被拉出号房，戴上手铐脚镣，在长廊里爬，警察还拎着用皮带拴着的钥匙串狠命地抽打他们，他们爬了几个来回，被打了几个来回，警察还用广播告诉每个监号，这就是打人的下场。就此震慑了恶人，就连最凶残的副所长都用和尚的口吻跟我商量，给你调个监号行吗？我说那是你们的工作，你们看着办。他真给我调了监号，新监号的犯人对我都很好，我感到好像有一股能力在控制着这些人，他们像木偶一样听从指挥，我坚信这股能力来自于师父，因此正信倍增，更加相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的天理了。还有一名警察，只要他当班，就让我去铺上练功，不用在监控头下练。我最后一次被非法关进去的时候，第二天早上，这名警察一上班，就打开号房门喊我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然后冲着号里所有犯人说，他可是位大好人呐，你们跟他学准没错，他是我朋友，大家多照顾照顾啊。我后悔当初没来得及给他讲真相做三退，但我相信他那样善待大法弟子 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还有一次，我不穿号服，被两名警察强行扒掉棉服，锁在了地环上。当时我悟到，是自己不正的一念招来的迫害。因一进号房，我看到铺上有一个大铁环，心生一念，那个铁环是给我准备的。就这样，我真被锁了。晚上，在冰冷的板铺上，我穿一身单衣，坐在犯人给的几件衣裤上，打坐练功。刚静下来，我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下来，通透全身，体内暖烘烘的，身体轻松自在，很舒服，那种美妙无以言表。我知道，这是师父为弟子灌顶加持，鼓励弟子呢。我在心中说，谢谢师父的起悟。在劳教所，有一天，从广场排队回监舍，我排在队伍的中间，一抬头，看到前面的大法弟子，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个放着荧光的白色法轮，平着在旋转。我以为自己看花眼了，揉揉眼睛再看，不是花眼，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忙回头看，后面的每位大法弟子头上也都有，别的犯人就没有。我跟身边的同修说，同修却看不到，法轮转了几分钟才消失。我领悟，这是师父用这种方式鼓励弟子要坚持正念，不能松懈。监狱有一个当时50多岁的指导员，因我不出奴工，他就把我带到他办公室一顿毒打。没过多长时间，他下班坐通勤车回市里，半路的江上有座桥，在桥头他让司机停车要解手，他站在桥头撒尿时，鬼使神差的掉到桥下去了，摔得很严重，休了几个月才上班。警察和犯人都私下里谈论，他是遭恶报了。从那以后，他改变了很多。二，行万里路，发资料救人。我从黑窝回家后，除了睡觉吃饭，其余时间就是学法练功。一年多的时间，身体基本恢复，白发也变黑了，老花镜也摘掉了。我觉得我家农村那里同修少，信息太闭塞了，什么消息也不知道，有种跟不上正法进程的感觉，更讲不了真相。师父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还得搬家吗？此念一出，几个月后，在师父的安排下，我和老伴带着老父亲真搬到市里住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更加全身心地融入到正实法的洪流中了。我了解了一下本市大法弟子修炼正实法的情况，知道农村是讲真相的空白点，就把自己花几十元钱买的二手自行车修好，带上救人的法器，粘贴光盘酒瓶，骑上我的宝马自行车就出发了。我面对面每家每户的送真相资料，一边介绍一边送，每村都能送出几十本。中午饿了就在食杂店买点吃的，累了就坐路边休息一下，平均每天要走100来里路。每天回来都把自己走的路线画在纸上，做了一张草图，哪个村叫什么名，有几条路，怎么走近，哪条路好走，都标得很清楚。走三四天就在家休息一天，多学学法，调整一下状态，再去送。我的宝马驮着我用了2年的时间，基本走遍了我市大大小小的自然村，走了大约上万里路。自行车也同化了大法，成了我的法器，为救众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那张草图后来也为同修正实法救人派上了用场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跟三位同修骑摩托车去百里外的农村发真相资料和挂条幅。那一夜，我们发挥了超常的能力，做出了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好效果。半月后，有同修反馈了消息，因他有个朋友住那个村，他朋友说，半个月前，有一天早上，他上街，看到有几个人在闲聊，他也凑过去了，大家议论，看法轮功真神了，把条幅挂到那么高，怎么挂上去的？ 我家外门上还别着资料。还有人说，我家也有，他们这是来了多少人呀？不会是像他们说的有神助吧？要真那样，法轮功该平反了。
请听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珍惜同修缘，形成整体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5日。下面，我就自己修炼层次所认识到的形成整体的重要性谈点浅显见解，因为我参与本地小范围协调时间较短，难免存在偏颇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们指正。一，珍惜同修缘分，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。从法中我们知道，今天世上的所有人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那么每位同修就是师父的至亲。我们的缘分是法缘、圣缘，我们手牵手下世，肩负着共同的使命，助师正法，兑现誓约，救世人，跟随师父回归天国家园。谁也没有理由瞧不起这个，看不上那个。试想一下，宇宙中如果都是清一色的生命，就没有了姹紫嫣红、精彩纷呈。所以同修间的兼容十分重要，要珍惜每一类同修的缘分。一是关心老年同修，使他们别掉队。当年正实法的主力同修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有的步入了人中的老年，可是在反迫害初期，他们曾经有人参加过425万人上访，有人去北京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，为师父鸣冤，他们的伟大壮举都值得我们敬佩与尊重。记得一位老同修 G 告诉我，10年前他70多岁时，为了庆贺师父的生日，晚上同修们出去挂真相条幅，但不让他参加，说他年岁大不能登高。他说，师父生日又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我必须参加，我不能登高，你们登，我个子高，给你们当梯子。结果真就给他们当了梯子。当同修踩在自己的肩头上一同站起来的瞬间，他感觉自己像是顶天立地。他今年80多岁独居，因住的梯层高又是步行梯，子女们让他少下楼，所以他没参加学法小组。我每周给他送明慧交流文章等。上个月因我有事3周后才去，他哭着对我说，妹子呀，你这些日子没来，不能及时听到明慧的声音，我感觉像个没家的孩子一样，心里没着没落的。我每天都跟师父说，自己无牵无挂，就想跟师父回到生我元神的那个家。可见他对同修的需求超过了他的儿女们。为了鼓励同修 G 做好3件事，我时常送给他真相不干胶，他也能传递给比他年岁高的老同修。每次下楼时，也能跟周围的世人智慧地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时而提交三退名单。本片有救人项目需要同修们发正念时，他很愿意参与，觉得没有被整体项目落下。看到老同修 G 的修炼状态，我非常欣慰，虽然累点，但心里甜滋滋的。二是多关心处于病业状态中和独修的同修。我片病业中的同修不能参加学法小组，具备条件的可以组建学法小组，发挥其他同修的带动作用，定期为他们下载有针对性的闯病业关的交流文章，共同学师父有关的讲法，增强闯关的信心，对形成整体很有利。仅举一例，
我片有位 Z 同修，病业状态持续了几年，表现在人的状态是血压高、视力模糊、尿频。今年二月的一天，他在学法小组发正念后突然头晕，不能站立。她丈夫每天都来接她回家，看她这样就把她送进了医院。经诊断是轻微脑出血，住院前四天她能自理，第五天后越治越重，最后住进了 ICU 病房抢救。每天花钱多则七八千，少则三千多，一个多月的治疗，家里的钱花光了，再也借不来钱了，病情仍一天天加重。医生告诉家属，医疗手段已经用尽，准备后事吧。一个周一的中午，我去一个学法小组有事，两位认识他的同修问及此事，我告诉他们实情。C 同修住在市中心医院七楼某病房抢救，已经食水不进，医生安排今天下午拔管，让家属准备穿衣服。两位同修听后立即打车去了医院，见到了 Z 同修的丈夫，对他说，你这么多年支持妻子学大法，今天你遇到这么大的难，你得求师父呀，求师父救你妻子。她丈夫听后恍然大悟，立即回家上香磕头，求师父救 Z 同修。此时医生打电话催 Z 同修的丈夫去医院马上拔管，医生说，拔管后发现他气息越来越弱时，就赶紧穿衣服。拔完所有管子后， Z 同修吸了一口长气，气息越来越强。过了一会儿能睁开眼睛了，逐渐地苏醒过来，夜间能用吸管喝水了，周二喝了一碗小米粥，周三能吃鸡蛋羹了，观察两天后没事，周五就出院了。 Z 同修的常人丈夫、儿子及亲戚们亲眼见证了大法师父救 Z 同修的神奇。 Z 同修丈夫把师父的法相又重新装裱一番，每天敬奉。目前 Z 同修完全自理，每天抄写转法轮。前些日子我去他家送抄法的专用纸，他感激地说，谢谢你去医院看望我。我告诉他，你最感恩的是师父救了你，感谢熟识的同修们点悟你丈夫求师父救你，感谢你小组同修不离不弃去医院陪护，几年来每晚陪你学法练功，发完午夜正念才回家的付出。三是抓紧找回昔日同修。昔日同修掉队的和邪悟的原因各种各样，要善于观察，仔细把脉他们的症结，对症施灸。当然，找回昔日同修是考验我们善心、耐心、吃苦心的一道课题，也是形成整体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去年六月中旬，别的片区协调人告诉 M 同修，一对昔日在正实法项目中做得很出色的夫妻同修，因病业原因已经一年多不修了。开始妻子病业，丈夫照顾她，现在是丈夫在黑窝中被迫害的腰伤反出来了，影响了日常生活，妻子拖着病业身子照顾她。 M 同修熟悉他们，就安排我与他担当此任。我开始不愿管这事，一是不在本片又不认识，这是人心；二是怕耽误自己学法练功时间，这是私心。可是师父梦中点化我，让我用大卡车把迷路的小妹妹接回来，追上前面步行的群体。当我们见到这位女同修时，她拒绝我们帮助，并绝望地说，我们俩修成这样子，回到大法中会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，我们夫妻修炼的路没走正， 已经回不去了。她指着自己的丈夫告诉我，她是块修炼的料，能吃苦，被迫害的那么惨，都没有留下污点。同时指着自己不灵活的半边身子说，我这样连功都练不了，还咋修啊？你们走吧，别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我听到他下了逐客令，望着他那迷茫的眼神和蓬乱的头发，梦中迷路的小妹妹浮现在眼前。于是我坚定地说，是师父叫我接你回来的，你迷路了。听到这儿，他愣了一下，叫我坐下来谈。就这样，他接纳了我和 M 同修。半年时间里，我们经历了酷暑严寒，风雨无阻，每晚骑电动车去他家学法，成立了学法小组，还接纳了周边没有小组的同修。除了学转法轮外，学了三本精进要旨、新经文、师父的各地讲法等。大法的甘露滋润着他俩干涸的心田，法的威力唤醒了他们迷失的心智，找回了昔日精进的感觉。男通修增加练功时间，腰好转了许多，承担了附近小区送资料的任务，贴真相不干胶。妻子与本小组同修结伴走出去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。近几个月时间，提交的三退名单有几百人。他身体好转，精神头足，气色红润了，修炼的信心更足了。2023年8月底到9月中旬，师父发表了《远离险恶》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，三篇新经文。我片小组的同修们陆陆续续找回了几位昔日同修，有的已经活跃在救人项目中。二，协调同修修去妒忌心是形成整体的必备条件之一。我片同修能够参加学法小组的约占 85%， 而且大部分同修能每天坚持集体学法，还有部分同修能一天两次参加集体学法。同修们都把多学法、集体学法看得很重要，都明白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弟子们留下的学法形式。用同修的话讲，谁都不想当掉队耍单的羊，这就为形成整体奠定了较好的基础。可是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，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人心与矛盾。有些矛盾如不及时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得到及时化解，就会形成间隔。特别是协调人接触的同修相对较多，产生的人心与矛盾相对也多，妒忌心相对产生的几率较高。举例自己的一件实事。两周前，我受 M 同修委托，组织本片同修参加了一次交流会，主题是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否定旧势力安排，利用常人法律反迫害。同修们反馈较好，可是还有少部分同修因各种事由没听到。有位老同修 L 知道后，就自发地在自己家里安排了同样内容的交流会。当我听到此事时，已是头天晚上学完法后九点多了，因为第二天下午进行交流，给我通知同修的时间只有一个上午。听到此信儿，我心里有一种异样滋味的感觉。回到家里，我静下心来思考，是什么东西引发我心中的滋味？这件事本来是好事，为啥我的心里不悦呢？找找自己吧。开始找到的是挑理，一是挑 L 同修没向我打招呼就自己找人开交流会，没把我这个协调人当回事儿；二是当初想选在他家里交流，他没主动同意。再深挖下去，发现是妒忌心，这个心可要不得。找到了症结所在，我就坐下来专门清除这颗妒忌心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心里越来越静， 直至心里舒畅起来。想到老同修 L 多么了不起，凭着对同修负责的热忱，到处找同修组织交流，提高反迫害能力，多么可贵的一颗心啊！这才体现出大陆同修人人都是协调人，我应该无条件支持他。第二天上午，我早早地骑电动车跑了几个地方找同修参加交流会。下午一点，当我及时赶到 L 同修家时，他一再向我解释没有找到我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就及时竖起大拇指给他点赞，消除了他心中的芥蒂。经过这件事，我看到了他身上的好多闪光点，之后交流起来更贴心了。感恩师父利用这件事来提高我的心性。做救人项目时，应该根据本地本片同修的修炼状态，因人而异，因地制宜，有针对性去做，以善心与理解打开心结，以法理破解误区，化解同修之间的矛盾，求同存异，不执着自我，多谅解鼓励同修，少指责不足，这样邪恶就无空子可钻。同时转变观念，把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转变为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无论是主动行恶者与被裹挟者，都视为师父的亲人对待，清楚的是他们背后的恶灵、魔鬼及其因素。对待迫害者，面对面讲真相，举报信、真相信、控告信都派上用场，达到行恶者从心里明白真相，从而得到救度，这样就会把被迫害的损失降到最低。借明慧网一角表达个人的感悟，意在抛砖引玉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